一下来自德国的我们的宣教士张路加牧师。他从德国柏林，他是一个工程师，材料学的博士，后来收到呼召以后，在 Fuller 神学院，在正道神学院继续接受神学装备。那么他1988年开始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的主任，但是他在这之前，他在洛杉矶也开始牧养教会。那么他在各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他在主领特会、培灵会、布道会。那么2017年8月的时候，他加入了欧洲校园事工 ECM， 在德国开始他的长宣。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路加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在德国、在欧洲的校园事工以及当地的福音工厂的需要，也听听他在生命当中神对他的装备以及对他的呼召。我们把时间来交给张路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同工，大家主日平安。路加要在保罗后面讲话，都会感觉压力很大。今天早上，张保罗、张路加，好像半本新约圣经都呈现在各位面前。我们非常感恩能够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共同在这里，有2800位神国的子民，来自于9个国家，来自于美国38个州，我们共同在这里，不但是来敬拜创造我们、拯救我们、掌管历史人类命运的这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更是在这里来共同的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位生命里面他美善的旨意、他荣耀的旨意、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规划。还有2天我们要结束2019年，不但是结束2019，其实也是结束了21世纪的前面1/5的时间。人生何等快速，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在时光里面快速的流逝。到底我们余下的人生要来怎样的服侍主，要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我想这也是一个上帝召聚我们一同在这里很重要的心意，就是不但是回顾以往上帝满满的恩典在我们人生里面，更是展望在未来的日子余下的人生旅程里面，你我当如何行。我现在其实改了一个名字哈，不是我改的，是很多人叫我的，叫做刘德华，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以前刘德华是单数，现在是复数，我们全家都成为刘德华。但是我想到，其实我们难道不是都是这样的名字吗？你在美国也许叫刘美华，你来自中国叫刘中华，你来自台湾叫刘台华，但是这个时间都是有限的，这个时间都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你我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刘天华，阿们。上帝已经为你我神的百姓预备了何等荣美的家乡，预备了永不震动的国度，预备了永恒的荣耀的名字，叫做上帝的儿女，在那永恒的天家，我们永远与我们的主在一起， 永远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荣耀，更是要完成他从原初造人的时候要达成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继承属天的产业。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别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这位我们所认识所敬拜的基督，当我们得着他的时候，真正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切都不再突然，不再突然。我想这是保罗特别在面对2000年前同样内忧外患的环境，面对许多的困难，面对甚至许多人生的攻击，无论在怎样的处境里面，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里面，我们看见他从头到尾，在那张圣经特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反复的来提，就是不突然，不突然。我们的信仰不突然，上帝的恩典不突然，在基督里的劳苦不突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所相信的，你的理想，你的人生奋斗目标，你所领受的过往许多别人对你的帮助，或者你付出的所谓恩情，乃至于日光之下你所有一切的劳苦劳力，都是突然。我相信你我都能够认识，特别当时光快速流逝的时候，回顾我们的人生，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想到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底下，是什么让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什么能够让他忍受无论里面的，无论外面的，无论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语言，无论他身体的问题，他外在的境遇，所有这一切不能拦住他努力奔跑，传扬福音，到处宣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深深的认性和知道，唯有在基督里才真正不是突然。 Oh, it's not in vain. 突然这个词英文是 vain，但是其实它跟另外一个词是非常类似的意思，就是 vanity， 虚空。没有了上帝，正像所罗门所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是捕风捉影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人生。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次聚焦在上帝话语的时候，让你我同心，我们求上帝恩待，求上帝怜悯，保守我们余下的日子，在永恒是能够被他所纪念，是真正在永恒有价值的。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召聚我们，感谢你照着你的应许，你说地上如果有2、3个人奉你的名在那里祷告，你必在他们当中。主啊，今天全世界普天之下多少神的儿女一同在这里纪念，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呢？我们领受的是你宝贵永不动摇不改变的话语。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呢？我们领受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呢？ 我们领受是那亘古不变，叫人能够出死入生的福音。主啊，愿你今天恩待我们，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人生余下的日子能够完成你的心意，在永恒里被你所纪念。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能够每一位都听见上帝的称赞，使你的心得满足，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吧，我们同心来念一下这三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间最前面当中和最结尾的这三处经文。我们让这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往前奔跑人生路的动力。我们同心来念一遍，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中间部分，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同心来攻读神的话。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最后一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最末了的部分，第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我们同心来念。十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二，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上帝的话语何等宝贵，无论是两千年前的保罗或者路加，他们也许过去都有自己人生的规划，都在跑世界上这条的道路，但是在他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他们蒙主光照，他们被主的大爱所笼罩，他们认识了那位救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这位伟大的救主，他们的人生从此被改变。照样他们的人生就从短暂进入到真正的永恒，他们的人生的奔跑就不再是突然，乃是成为今天你我多少历史历代众圣徒们的祝福。因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话语借着这些的器皿就传递到如今，就穿越超越了时空，成为你我的帮助。所以这段圣经特别提到了三方面的不突然，也让我们想到如果没有上帝，其实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可悲， 特别就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我都曾经相信过，中国大陆的我们相信过要解放全人类，台湾的很多人相信过有一天可以反攻大陆，我们都相信过。当你步上红毯的时候，你看着你的白马王子，你的白雪公主，你也都相信过爱情是天长地久。不过很多人后来发现不是天长地久，是能撑多久。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从出生，我们在小学，我们在中学，我们在大学，我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你执着，你相信，好像真是有所谓海枯石烂天长地久这回事。你对你自己也相信过，你的志向，你的理想，每一个都希望成为高大上。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当我们扪心自问，不要说外在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甚至常常看见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不堪，我们的黑暗，原来我们并非是好像我们努力愿意的。这正是保罗告诉我们，也许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难怪我现在不少的同学呢，有些是做高位，有些是赚大钱的。那么有一次开同学会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借这个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不少位跟我说，陆家，现在你说罪人我们大概是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们这些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了解，其实是不是真的像你外表这样的光鲜亮丽呢？台上做的报告满口豪言壮语，唯有上帝知道人心。所以人类第一个悲惨的，我们对自己太过相信，我们好像对理想太过执着。但是若不是上帝的真理，若不是永恒的真光，我们的人类何等可悲。所以第一样是突然的信，没有上帝，没有基督。第二样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人的恩情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多少的恩情。当两个人结为夫妇，要面对前面人生共度风浪的时候，彼此感觉对方的情，对方的爱。那么有一天，当我们自己成为了父母，我们在儿女的身上有多少的付出，所有这一切所谓的恩。但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其实大部分真的起到了果效吗？好像现在很多长辈比较清醒，他们说过去我们华人常常说养儿防老，现在终于明白是要养老防儿，千万别被啃光了。因为现在有多少族啊，特别有一族叫啃老族，不把你啃得鲜血淋漓誓不罢休，一会儿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一会儿讨老婆了，总而言之别的时候想不到父母，大概这个时候通常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其实在人类里面，无论是亲情，无论是友情，无论是所谓的爱情，若没有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我相信真的是非常的突然。你我今天大部分我们都是所谓富集大海远渡重洋， 我们从太平洋的另一边来到了美国这块土地。其实常常我们年幼年轻的时候，我是在30多年以前来到西方，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读的很多书不是明明的告诉我们，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西游了呢？我们往西方来叫做西游，每个人都在写西游记。我确实见到许多位，他们泪流满面地告诉我说，为了这张绿卡，为了这个所谓的永久的居留，高堂的父母病垂病危在床，在大洋那边，结果没有回去，留下终生的遗憾。我想这是多少我们华人的故事，这是多少我们华人过去的轨迹。我们为着什么呢？我们明知道人生何等的短暂，但是最可怕的或者最可悲的就是第三样，突然的劳苦。你到了西方，你到了美国，你的问题减少了吗？你的人生就可以坐下来喘口气了吗？好像不是呀。很多人发现，当你离乡背井来到异国他乡，其实你流了更多的汗，你出了更多的力，不但有汗水，还有泪水，甚至血水。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我们华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我们华人在流泪。这些年的服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在各处看见多少暗夜的流泪，多少人生悲惨的故事。并不因为你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你人生的所谓的岗位，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仍然不断的在劳苦里面。但是直到有一天发现，好像这些劳苦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一眨眼的功夫。我常常想到在北京有机会坐1号线的地铁，北京1号线的地铁横贯北京城，所有北京最重要的那些地方，你都可以借着1号线、1号地铁，一站一站的，很方便把你带到那里。它可以把你带到所谓的 CBD， 这个国贸商务中心，可以把你带到北京的金融街，气势庞大，也可以把你带到天安门，把你带到王府井，把你带到东单、西单，这些今天全世界都不太有其他地方可以来相比的繁华。不过有一天真的坐在车上，忽然听那个一个很甜美的声音报站：亲爱的乘客，下一站八宝山到了。那天本来他应该终点到苹果园，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车地铁常常在那里掉头。所以那天的报站说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我一想还真是，那八宝山中国大陆来的大概都知道是一个埋死人的地方，据说这种地方在台湾叫做夜总会，不晓得为什么会叫夜总会，大概夜里比较热闹。这难道不正是人生的写照吗？你多少的劳苦，你多少日光之下的劳碌、劳累、劳心，但是有一天死亡画一个句号，八宝山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下车。在永恒的黑暗，在永恒的灭没，在永恒的失落里面，这个叫做突然人生3万多天的日子，一声叹息， 我们便如飞而去。何等突然的人生，但是何等宝贵的福音。你我为什么今天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谈论思想这位伟大的救主，他成就了什么？刚刚几天以前是我们共同在庆祝圣诞，我收到一张卡片，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上面两句话， Many men, 许多的人 want to be God。 历史里面有许多的人想要成为上帝，有埃及的法老，有亚历山大大帝，有希特勒，有许许多多历史里面这些的领袖，这些的所谓想要当神的人。 But only one God became man， 只有一位在历史里面真正的上帝却甘愿降卑成为人。这是真正圣诞对你我的意义。人都想成为上帝，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所谓实力，靠自己的奋斗打拼，想要成为神。但是这一切老早过去了，但是唯独一位真神却甘愿为你我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卑微谦卑，认识我们，靠近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安慰我们，直到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但是却真正开通了那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借着死里复活，就把所有一切信靠他的、跟随他的带进了永恒里面，带进了不再突然的境界里面。这是何等的感恩。所以刚刚我们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再次的重复呢？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换作说这个福音哥林多人已经听过了，保罗已经传过了，但是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再告诉你们知道。你我在这里相信绝大部分我们不单是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牧者同工长老，好像我们自认我们认识主也有不少的年头了，福音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再次的要提醒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随时需要 be reminded what we have heard。 我们听见的是怎样的福音呢？是一个叫人光得好处的福音吗？是叫人没有工作祷告一下就得到工作的福音吗？是叫人在世界上越来越成功的福音吗？好像不是。保罗再一次要把这个福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很清楚要再重复。我想这个也是 CMC 这个大会每一次的重点，都是基督，为着基督，为着这个福音，再一次你我被提醒。不但如此，保罗也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相信我们所领受的。我想这个话是很重要的，好像有些像老生常谈，但是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了，我们也认为我们相信了，但是真的是我们领受了吗？真的是往心里去了吗？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了福音吗？好像并非如此。哥林多的教会已经让我们看见足够多的问题，足够多的那些没有见证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教会，虽然也可以叫做教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彰显福音的能力，没有办法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是要我们再一次的相信，然后他特别强调要紧紧的抓住，持守住我们所站立的，因为这个福音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基石，一个 foundation， 我们是站在这个福音上面，我们才能够不动摇。我想，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再一次的，不单是提醒哥林多人，也是提醒普天下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要不断反复思想这个福音，我们要真正的信入这个福音，我们要真正的把人生基建在这个福音的上面，这样才叫做不突然的相信，而这样的相信是必定能够把我们带进得救里面，必定能够让我们靠着这个福音能够有一天听见上帝的称赞，与羔羊在永恒的宴席里面能够承担神在永恒里要在你我身上实现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把这个福音从头到末了再要详细过一遍。他说这个福音是使徒们，上帝透过使徒来传的，而且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这个福音关于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福音的内容简单来讲，就是基督为我们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了，而且向这么多的人显现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在保罗那个时代，许多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可以亲口的对你讲。但是所有这一切，保罗说有一个核心，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是神自己的能力。古往今来，谁能够死里复活的？从来没有人能够从死里活过来，因为死成为那个毒钩，死成为那个人类无法逃避的咒诅，死成为人类头上所高悬的那把剑。唯有耶稣基督石破天惊，上帝复活的能力，上帝永恒生命的能力，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保罗难怪要唱出那个得胜的凯歌，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人类真正的凯歌，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听见，我们所领受的。所以保罗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相信是真正可以叫做不突然？因为我们能够建立人生的根基。我现在经常，虽然住在德国，也常常去意大利服侍。意大利盛产美酒 ，wine， 当然欧洲很多地方都是。有人说意大利的酒其实比法国的葡萄酒更好。因为法国人很会做广告，但是真正的好酒在意大利。那么这个酒意大利叫做 Vino， 但是我到了意大利好几次听到意大利人把另外一个词跟这个连在一起，他们常常说 Vino Vano。 后来我问他们那个 Vano 什么意思，才搞清楚原来 Vano 就是虚空。换句话说，意大利人已经很清楚知道，喝着再好的 Vino， 好像人生对酒当歌，心满意足， 中国大陆现在有许多的所谓红酒族，也在美国在欧洲许多地方把大的酒庄，有名的酒庄买下来，里面包括姚明，包括章子怡，包括所有很多的名人，好像呢代表人生很有这个高雅的成分，很有气质的成分。但是如果他们到意大利去，大概常常听见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虚空。其实中国古代有位大诗人已经老早发出感慨，就是李白。他很会喝酒，哎呀，他说人生啊，这个得意须尽欢啊，就是喝酒啊。所以有一次呢，他去找他的老朋友啊，丹丘生、程夫子，这两个都是他的多年好友。哪想到那个时候李白已经是被贬官出长安，所以呢，这个那些人一看呢，这个老兄现在好像不太有权有势，那就舍不得给他买好酒，随便招待一下，李白就不太高兴了，就在那个诗里面就写出来啊：主人为何言少钱？你们为什么跟我说钱不够呢？他发现他们家原来有两样好东西，一个叫五花马，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那个宝马，还有一样呢，橱柜里面叫做貂皮大衣，就是千金裘，非常价值昂贵的貂皮大衣。李白说：“你干嘛跟我说钱不够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叫你家儿子把那个两个都拿去当铺，当掉，换酒来。为什么要喝酒呢？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要对他们说，你们藏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家里面那些名贵的宝马，家里面那些貂皮大衣，这两样好像我觉得是对人类讲，因为通常男生比较喜欢宝马，女生比较喜欢名贵的衣服，橱柜里总觉得还少一件。李白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万古的忧愁，谁能够救我们脱离那死亡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不突然的相信是建立人生的根基。而且这里第二节说能够得救，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信了主就得救了吗？其实原文这个得救的意思是能够让我们达到我们所信的那个终点。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神自己能力的保守。今天世界上你发现很多人，可能他们年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过伟大理想，确实愿意奋发图强，确实愿意干翻事业，确实愿意对人类做巨大的贡献，但是当他们渐渐感觉人生日近黄昏，甚至在中间不用说走到人生的终点，有多少人能够finish well。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信仰，你如果真正领受这个信仰，上帝就保守你，上帝就恩待你，上帝就给你这个能力，让你知道你可以达到这个信仰的终点，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因为他是昨日今日永远的神，是信实的神。这个相信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脱离罪，其实是罪的桎梏，罪的牢笼，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那个指望。第十九节第二十节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指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所告诉我们，叫做 living hope。你从来在世界上没有看见这两个字可以连在一起，中文把它翻作活泼的盼望，其实这个泼字也不需要，就是活的盼望。因为世人其实真正的盼望只有一个，叫做死的盼望，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亡。听说台湾有一首主题曲是棺材铺放，卖棺材的地方， 因为有一阵很流行各种主题歌，后来那个棺材铺老板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首歌，他说这个歌太好了，太切题了，因为这个歌词歌名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他说你看这不就给我们棺材铺写的，反正今天明天你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我想大概这个就是人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不能够叫做 living hope， 因为我们根本也没有 living hope， 唯有在基督里。彼得说这是活泼的盼望，保罗说这是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这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这是有荣耀的盼望。人类真正的指望唯有基督，唯有得着基督。你整个人生的过程，你发现你有了根基，你有了动力，你能够脱离那些瑕疵，你能够真正与基督一同出死入生。所以不但如此，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有多么的重要，而且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恩不是人间的恩情，不是人之间的所谓感情，人之间的所谓付出。基督徒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God's grace is not in vain， 这个是指到上帝恩典在你我身上的果效是何等的大。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有时候只是领受了，但是忘记这个恩典会带出巨大的果效。所以保罗在下面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特别做了三个的对比。第一个对比，保罗把自己跟一个正常的逐月出生的孩子婴孩来比。保罗说我是不逐月就出生的，这个叫做早产儿。不要说2000年前，大概在现代这种高度医学发达的时候，如果一个早产儿其实也是相当的危险。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对比呢？意思就是我是这样一个根本老早该死的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我满手沾满鲜血。我们都记得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叫做扫罗，他自告奋勇帮那些这个脱下衣服用石头去打斯提凡的人看衣服。圣经特别描述当斯提凡被害，扫罗特别高兴喜乐喜悦，这个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情表达的词。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出当年的扫罗是何等的心狠手辣。他说我这样一个人都被上帝的恩典所改变，都被他所拯救了。我想这难道不是你我每一个人从心底里面真正发出的感慨吗？真正发出的感恩吗？我们是谁呢？我虽然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但是从小好像对这个信仰有很负面的看法，看到我的父母被劳动改造，好像心里面对上帝充满愤怒。所以不要说不认识他，那个时候别人就问我的名字我都支支吾，因为常常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叫陆家呢？我心里那个气啊，我说爸妈你们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给我这个名字。后来灵机一动，我说陆家很简单嘛，就多走点路的意思。有一天圣灵光照，那个是40年前，1979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圣灵光照让我想到，我在上海那个时候呢，家里面条件很艰难，爸妈都看不见，都去下放，都去劳动改造去，在家里呢翻箱倒柜想找一点东西吃，怎么也找不到。后来突然发现厨房有一罐白砂糖，大概江浙一带的很多 做菜都会加点糖。那么那个时候糖不但是要钱买，而且还要凭票，非常金贵的。我一尝这糖味道不错，所以以前没发现，从此就偷吃白糖，越吃越想吃。后来想不对呀，这样如果被外婆发现，我这个好孩子的招牌就砸了，怎么办？灵机一动就想到我弟弟，他特别老实，我说你来，他说干嘛？我说吃白糖。结果其实他就吃了一口就被我赶走了，因为我怕他太喜欢吃这个糖，几下就给我们吃完。我说你可以走了，你任务完成。他心不甘情不愿走了，我大口吃。后来外婆发现了，谁吃了？怎么就剩那么一点？问我姐，姐说没吃过啊。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你去问弟弟。哎呦，我弟真老实啊，一问脸就红啊。有没有吃过？又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他来不及辩解啊。这个我外婆，我就听他在背后议论说：“别看这个老三啊，貌似很老实，原来都偷吃白糖。”哎呀，我这高兴啊，他替我背锅。那一天，1979年，也是在这个时节。12月24号，我非常清楚那个日子，圣灵的光照在我里面，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背后呢，说谎、欺骗、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突然那一刻，我被自己震惊，我原来是一个这样内心黑暗的人，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真的，我突然间有种感觉啊，我说其实我跟那些监狱里面的人没有太大差别，他们想到了做了进监狱，我呢有这贼心没这贼胆，想了没做我进大学，他们叫做社会渣滓，我叫做国家栋梁。保罗说其实我们这样的每一个都是将亡者，我们本来是必然被罪所吞灭。上帝拯救了一个早产儿。第二个对比，他跟其他的圣徒们有一个相比，他说其实我根本不配称为使徒，我是使徒里面最小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逼迫神的教会。他不但自己知道他的罪，而且他发现他常常还不以为罪，好像是正义的化身。刚刚我们的保罗牧师特别提到，他在三个诫里面，政界、商业界，然后在所谓的宗教界，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你我身不由己，或者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常常自己觉得无论对一些事情，对一些好像我们立刻成为正义的化身。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法，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定是对的，真理在我们的手中。保罗在那一刻认识到，上帝啊，是你改变了这样一个逼迫者。他那时候为什么到处去抓基督徒迫害呢？因为他认为他在替上帝发热心，他认为他掌握了真理，他掌握了律法。那一刻保罗自己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在大马士的路上，忽然间发现他所逼迫的原来是那位荣耀的主。第三个对比，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和其他的工人相比，这个不是他的自夸。他说我是格外的劳苦，我是格外的奔走。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他不是要去贬低其他的传道者，他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要去轻看其他主的工人，他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是上帝的恩，是上帝那个恩典的果效。他要哥林多人不要轻看，我们如今每一位都是如此，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我想到好像每一次到了九，我在79年真正重生得救，我在89年在德国蒙上帝的恩召，能够放下专业要来侍奉神。我在99年被许多位的长辈，王永信牧师、林慈信牧师，许多位的长辈来案例成为全世界的牧者。 我每次想到，好像在生命的许多十年当中，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三年前当我们去到德国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爱我们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为什么呢？你们要做这个决定呢？你们夫妻去没有问题，你们两个孩子那个时候一个才小学四年级，一个才念八年级，你们去到那边孩子怎么办呢？他们能适应吗？他们在那里会不会埋怨呢？我想是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动摇，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上帝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信实。是的，就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软弱。我其实站在这里，我都觉得上帝你太奇妙，因为才一个月以前我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手，不算太小的手术，照医生讲其实还不能上飞机。但是我想你我每一天每一个人，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能够经历，我们能够分享福音，不是我们能，是上帝的恩典有莫大的果效。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到最后保罗一定要强调，我们一切的劳苦，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无论神把你放在职场，在婚姻里面，在人生当中，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在顺境里面或者在逆境里面，无论在哪里，第一是的，世上是有苦难的，我们是需要劳力的。但是如果人生的目的目标已经很清楚，那么这一切的劳苦，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徒然的，不但不突然，而且必要得着荣耀。这是保罗很清楚的，当他在罗马的地牢里面，我有机会去过那个地牢，现在在天主教里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迹保存。2000年前使徒保罗在那个地牢里面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不能忘记。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去到那个地牢的时候，现在都是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很不通风，因为在地底下。当然现在已经经过一些改建，有通风的设备，有一些装了一些照明的灯。2000年前那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保罗手上戴着脚镣，戴着锁链。但是他说什么呢？他看见的是什么呢？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是带着何等喜悦兴奋的心情。他说，其实不但为我，为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为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其实那段经文通常我们读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那天我再读下去其实没结束、啊、保罗就说有一个叫迪马的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个格勒斯也走了，那个提多也走了，然后他突然讲说独有路加留在这里。我其实那天本来要走了，因为觉得有点气喘不过来，后来一想保罗说只有我留在那里，我就不能走了。我们看见真的他们的生命是什么让保罗和路加能够把监狱当作一个唱凯歌的舞台呢？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是他们的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那属天的荣耀，是他们知道了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提摩太，其实不但是他，也提醒你我每一位， 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这一切在基督里都不是突然。去年这个时候，北加州有几位姐妹来到我们德国来帮助我们短宣，他们除了做见证，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做了很多的饭食，让那里的学生，让那里的这个华人，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因为德国被称为食物的沙漠，大概不像我们在美国这样有很多的美食，特别中国人，我们其实胃是非常爱国的，所以吃不到，那成天就是火腿啊，成天就是那个香肠啊，那些东西吃腻了。所以呢，他们来了以后，从美国带了几大箱的那个食物过来，然后呢就做一大锅一大锅的在那里做。结果就在今年感恩节的时候，其中一位姐妹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很宝贝的女儿就在感恩节那一天出一个大车祸就过世了。我收到那个微信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孩子还在医院里面抢救，27岁，如花似玉的年龄，非常的优秀，美国名校毕业，有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爱她要步入红毯的男朋友。人生遭遇到这样的打击，那个时候孩子因为还在医院，所以他说，张牧师，你为我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之后收到他的一个短信，孩子被主接走了。但是我再看他下面写的，他说，其实我真的很感恩，我孩子的心愿得到满足了。他说这个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他愿意用他身体的器官去帮助其他的有需要的人。所以当这个孩子医生确定已经死亡的时候，很快他的两个肾就帮助了两个垂危的病人。之后我看到那个姐妹告诉我，她说那个安息礼拜400-500人在那里，有这个孩子的幼儿园的、小学的、初中的、大学的、研究所的、职场的，许多位都在那边。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孩子20几岁的人生原来是这样的精彩，原来因着他的信仰能够对这么多人产生了影响。他说值了，值了。在那一刻突然他说，我里面的心得了很大的安慰，虽然做母亲的没有一个会为失去自己最爱的孩子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但是那一刻他说，我真的看见值了，不突然。27岁的人生，但是却写得何等精彩，成为多少人的祝福。这是你我的人生，这是保罗所看见的人生。因为不突然，如果没有基督，你就活100岁也是突然，有了基督才是真正的不突然。上帝的恩典何等浩大，在28年以前，神呼召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放下我的专业，放下我的学习，放下我在德国好像真的很如鱼得水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来到美国的加州，开始在一个神学院装备，那个神学院完全是一个西人的美国人的神学院。所以第一天我听完那个密集课8个小时上完，我说，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大概弄错了，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连那个 good morning 都没听懂。因为我以前啊，这个大学学日文，后来学了德文，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都学鬼子的语言。那英文大概那个时候就会几句，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诸如此类。结果跑到那个神学院，我说听不懂啊，上帝啊，不可能啊，真的人很软弱。第二天就想走，找旅行社想帮忙安排一下，到美国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结果发现呢， 这个旅行社那么早都没开门，所以呢学校八点上课我就去了，我说我就当他英文课听了一两个小时我就溜走了。那天坐在那个最后一排，我说只要听懂 good morning 就算英文有提高，结果还是发现老师讲了一大堆，我就没听到那句话。突然间老师讲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耳朵好像被开通一样，我一想代祷事项我太多了，我现在真的是想要何去何从，想要打道回府，所以我一激动就站起来，一站起来把老师同学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挥个手就可以。他们一看这个人站在那里，我满脸通红啊！突然一想他们都看着我，这下我讲什么呢？我讲中文吗？我讲德文吗？好像都不行，结结巴巴。后来我想我那天到底讲了什么，那总而言之大概的意思就是昨天我什么都没懂，今天我也决定要回德国去，我念不下去。没想到就在那一刻，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的博士，到非洲又做了好多年的宣教士，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在这个神学里面教课。他就离开讲台看着我，走到我跟前，就在我眼前就跪在地上迫切祷告。后来发现不但是他，许多同学他们离开座位围着我齐声的同心的跪在地上迫切祷告。那一刻我问自己，路加，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人这样迫切为你祷告？那一刻我跟他们一样跪在地上的时候，忽然间就是圣灵这个极大的感动，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我真正回应神呼召的日子。何等感恩，你我每一位，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天你会发现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上帝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他对你我每一位都有这个呼唤，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following the calling，跟着上帝的呼召，我们就真正能够不忘此生，能够不再徒然。愿上帝厚厚的恩待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同心的把2019年的这个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敬拜他，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重温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愿圣灵更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真正的领受这个福音，能够站在这个根基上面，能够刚强壮胆往前走，能够迎向2020这一个新的十年，这个未来的日子。我们同心在这里，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可以开口的祷告，你向上帝求，为你自己，为你所爱的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父母，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同工，为你职场的同伴同事，为你学校的同学，为你的邻居，为每一个，特别为你我们自己。我们要走什么的路呢？我们真知道福音吗？让我们同心同声开口在这里祷告。我们要再次把自己献上给主，愿上帝恩待我们，愿圣灵感动我们，愿上帝的恩典带着他极大的果效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在基督里得到他，认识他，是真正不突然的人生。恩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在浑浑噩噩当中，我们白白浪费你的恩典，我们白白占着我们的地土。主啊，总让我们竭力不动摇的多做主工，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若是圣灵感动你，你愿意靠主的恩典再次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主，前面让主来带领你，乃是因为你心里有确据，只有真正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才真正不徒然，以后一切的劳力做工不会徒然。你的信心让你不徒然，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不徒然。如果你真是很清楚愿意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主，奉献给主，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同心靠主的恩典再次把自己献上。让我们忘记背后，2019年只剩两天就过去了，无论是你的失败，无论是你的挫折，无论是你的灰心，无论是获得你觉得所谓的职场的成功，所谓人的一些的赞扬，所谓你生活的一些平顺，都过去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神的带领，你愿意吗？如果愿意，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代表我们里面向神的一个心志。主啊，我好像保罗一样，我是一个不逾越的，我原来不认识你，逼迫你的，我是根本不配在这个荣耀的职事里面，但是你却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何等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同心在这里再次把自己献上。亲爱的恩主，你看见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因为你面对面认识我们，也是你自己提我们的名在呼召我们。主啊，愿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那荣耀的日子，直到与你面对面的那日。愿主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愿主保守带领看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奔跑，我们的人生，每一样完全交托给你。主啊，因为只有交在你的手中，才是真正不再徒然。愿主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得着荣耀和称颂。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